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救人的机缘就在身边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。前段时间，同事萧工跟客户产生矛盾，老板禁止他进实验室，并把他踢出企业群。我悟道，如果我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上，身边发生的常人事、常人的矛盾也不是不能管，可以成为证实大法、讲真相的机缘。萧工是硕士，英勇部是他组建的，他工作能力强，很高冷，平时大家都仰望他，我跟他说话都说不上，更别提讲真相了。这次老板整治他后，除了他的下属妮妮同情他，其他同事为了自保都跟他划清界限。我这时站出来，他很感动，说太难得了。但老板让我不要管他的事，辞退了他。他离职时，我问他，听说你上家公司让你入党，你拒绝了才不得不离职。他说，不是，我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，后来我发现共产党太腐败就退出了，而且我是基督徒，也不会向党宣誓效忠的，我的心只追随上帝，所以我自己申请退党了。我给他讲还要退团核对，他同意退出了。我告诉他，我也有信仰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们遭受了20多年的政治迫害。他说，共产党也迫害基督教，真正的牧师都受迫害，那些高耸的教堂都是假的，是三字教会，他们受党的领导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他理智有思想，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他，那都是假的，是中共导演的，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。现在拍一部大片都很容易，何况一小小的自焚短片。只不过中共以新闻的形式放映，人们就以为是真的。我还给他分析了其中的破绽，他说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给他讲的挺多，但有些凌乱，他自己理着头绪，问我，你们的信仰是怎么要求的？我告诉他，以真善人为准则要求自己，遇事找自己，提升自己的道德。他说，那挺好的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师父讲了，耶稣是位伟大的神，告诉我们基督教、佛教、天主教、道教都是正教。我提到了基督徒受迫害，导致黑死病的蔓延。萧公说，是尼禄发动了迫害。我由此讲了天安门自焚跟尼禄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一样，他所有的真相都明白了。离职后，他给我留言说，你对我的帮助我会永远铭记在心。这次讲真相虽然没让他得法，但是真善人的美好已植入他的心底，这将奠定他日后得法修炼的基础。萧公的下属妮妮看到我帮助萧公，挺感动，就经常过来说话。妮妮是研究生毕业，聪明有能力，是非分明，敢说敢做。一天，我给研发主管小敏讲中共邪恶事，他也一起讲，我们俩都没给小敏讲通。妮妮说，敏哥，你怎么那么红啊？你太红了。后来他又跑来说，姐，你看公司都什么人啊，老板处理萧工，大家都躲着他，明哲保身，就你为他说话，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一个人的人品。他天天来找我诉说他的委屈，说萧工离职后，现任主管小星排挤他。有一次我工作正忙的时候，他又来了，我心想，这也不是时候啊，太忙了。转念一想，啥时候讲真相都是时候， 工作放到明天。结果一讲他就明白了，也痛快地三推了。我让他记住九字真言，他也接受。应用部还有一位硕士小慧，以前特高傲，我跟他说话，他的眼光从我头顶上飘过去，理都不理我，让我当场石化。通过萧工的事情，他跟我有说有笑了，把应用部遇到的事情告诉我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完全接受。以后见面特热情，大老远就跟我打招呼。应用部的现任主管小星待人礼貌而疏远，我跟他没说过几句话。这场离职风波中，妮妮和萧工都跟我吐槽小星，说小星占有萧工的发明，专利人写成自己，还窃取妮妮的实验成果自己发表文章。我听了很吃惊，但我知道只有善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就一如既往真心对小星好。本来小星以为我天天听妮妮的诉苦会不理他了，没想到我现在对他还这么好。一天中午他主动找我聊天，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倒给我了。从此他对我信任而随和了，经常跟我聊几句。我发现我可以找机会给他讲真相了。无论他们互相矛盾多么复杂，我对哪个人都没有心理阴影。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，也是无量大穷的代表，我对他们都好。公司几个部门，以前我都多多少少讲过真相，但是应用部学历高，很排外，我一个都讲不了。以前我特发愁，通过这件事，应用部大多同事都明白了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，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也就是说，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造就的，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而来的，在这过程中，一切都为这次正法而造就的。人类的一切，生命、物质，你所能知道的，你所能了解的，人所能认识到的一切，都是为正法这件事情而存在，否则它就绝不会存在。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的，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趋向，任何事情都能成为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机会。个人修炼体会，由于修炼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之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怎样才能运用好神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日。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有神通，我们怎样才能运用好呢？我的体会是，第一，要真信师父，特别是在紧要关头。第二，积点是为他，而不是为己。下面我给同修们列举几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。2000年，我进京上访被绑架，被关押在看守所。一次夜间提审，我当时高度紧张，全身哆嗦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：师父，请帮帮弟子，我太紧张了，我不想给大法抹黑。师父立即加持了我，一瞬间我的怕心全没了，一点也不紧张了。 我向提审我的警察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迹。后来有一次在监狱里，我被警察殴打，开始时我没想起要求师父，他们就越打越狠，而且边打边问，知不知道为什么打你？这时我想起师父来了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他们怎么还没完了呢？就这么一想，两个打我的警察同时冲出门外接电话去了，迫害停止了。还有一次也是在狱中，一名同监室的同修被打，打手是个身材粗大的杀人犯。同修被打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我就起身阻拦，同时在心中默念发正念口诀，就是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发正念两种手印中讲的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还没等我念完一遍，那打手就突然倒地了，把裤子都尿了。我深深感受到师父赐予的口诀有如此强大的威力。这些年我在修炼中遇到过很多观难，有邪恶迫害，也有病业关等等，但只要能想到师父，想到为大法负责，磨难就会烟消云散，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当然也有没过好关的时候，那一定就是在关难面前用人心去对待了。最近我去了一趟省城，回程在火车站检票时，一个带红袖标的人拦住我，检查我的随身包和行李箱。我的拉杆箱里有衣物，还有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。那人打开箱子，翻出了《转法轮》，我大声一喝，不准动我的书。那人马上就把书放下了，直起腰说，你看我的态度这么好，你怎么还这么冲动？我又说了一遍，不准动我的书。那人说，你出门带书干啥？我说，出门好几天不带书我看什么？那人没说话。我接着说，你不准影响我乘车。那人说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随之他帮我把拉杆箱装好。回到家后，我想了一下这个过程，那个人那么乖乖地听我指挥，一定是我的神通起作用了。当时我没有怕心，就一个想法，不准动我的书。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分享，希望同修们在今后的路上更多地运用好神通，平稳地走好最后的这段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0号。2021年，中共在我地的重大绑架迫害中，我也被绑架到了公安局，并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，是一定要把我送进监狱迫害的架势。7个多月后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海内外同修、维权律师、家属的营救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，重新融入到主持正法的洪流中。我把自己这段修炼经历以及如何面对公安、国保、警察非法提审的过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坚定正念，不配合邪恶。 当警察破门而入后，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，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，躲过瘟疫，一直讲了一个多小时。在警察绑架我们向楼下走的时候，我就高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一直从六楼喊到一楼，看到小区亭子里有邻居在乘凉，我就喊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会躲过瘟疫的。没有一个警察阻止我，都静静地听着。到了公安局后，我看到有几位同修也被绑架到公安局了，我的脑子里立即反映出零口供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我当时在心底给自己定下两个底线，一，不管怎样我也绝不会写保证，二，绝不会出卖任何一个同修。公安局警察非法提审我三次，全部是零口供。警察问我什么时候练的，练多长时间，我都不语。问认识某位同修吗，我回答不认识。问做资料的事一概不语，我说全是不语。最后警察企图诱骗我在笔录上写法轮大法好，我不写，他们根本没让我在笔录上签字，他们知道我不会签。当警察看着我的提审笔录全是不语时，很失望地说，什么也没说呀。我知道自己做对了。刚到看守所时，邪恶不停地往我脑子里打各种负面的思维，家里老人可能承受不住去世了，孩子不知怎样了，去亲情真是剜心透骨的痛啊。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每天有一上午的时间，我心里都是刀绞一般的痛，我就正念清理，不停地清理。我身边有一位一起被迫害的同修，亲情放得很好，他经常鼓励我，谁承受都不会白承受的，我们有师父管呢。尽管身心受到炼狱般的煎熬，但我也绝没想做任何对不起师父、对不起大法、对不起同修的事。一有机会我就告诉身边的犯人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躲过瘟疫的。我也劝三退，每当和别人讲真相时，我身上就会有刷刷的感觉，如同电流一般通透全身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。第二部分，境由心转。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，我一直不愿意和同修分开，可真到了分开的时候，看着落泪的同修，我却正念十足地对同修说，怕啥，有师在，有法在。带着这个正念，我到了另一个监室，一推开门，管号的人就非常高兴地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就来这儿享福吧。看到我站肿了的两只脚，他们谴责前一个监视太没人性了。关号的是两个年轻大学生，都非常善良，他们给我袜子穿，让我上炕坐，给我吃的用的。在第一次生活会上，我坦坦荡荡地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躲过瘟疫的。他们都开心地笑了。在这个监室里，有一个被网判三年半的阿姨同修，她可以在大摄像头下自由地练功，立掌发正念。她坚定地信师信法，绝不向邪恶妥协。2012年，她因为出车祸，脸被撞坏了。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了七天就念好了。从那时，她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们互相鼓励，放风时就一起被罚。我对他说，不要承认，有一个同修被判三年，而且是在最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，一年半就闯出去了，就是不承认迫害。我也立掌发正念，练动功、静功，练静功有时能入定，有机会就全三退。在这期间，警察拿来在我家中非法抄走的大法书籍、打印机等清单，让我签字。我虽然心里有怕，但我还是拒绝签字。我平和地对警察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年轻的警察笑笑，啥也没说，走了。 有一天，我坐在监视炕上被师父的罚。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：正法传，万魔拦，度众生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我一下子想到了要转变观念，我虽然被迫害，但吃苦会消去罪业，去掉执着，升华思想，提高层次，在黑窝可以正念除恶。想至此，我的身体一震，一个坏东西从身体里出去了，顿时我不难受了，一身轻松。阿姨同修对我说，他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大多学法非常扎实，修炼非常扎实，救人的事都做得非常好。他们小组的老大法弟子经常说，用谦卑的心学法，用喜乐的心练功。而我就是一天忙着做事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学法不入心，自我膨胀，不守心性，才导致了被迫害。在这个监室待了9天，大家对我都很好，没人为难我们大法弟子，对我们都很友善。有些人做了三退，我也劝退了几个人。有一天，我梦见天火从天而降，有一块落在了监室里。我告诉屋里人，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都开始念，火就熄灭了，他们全得救了。9天后，我被转回当地看守所。临走时，我告诉管号的人，给他三退了。他欣然答应。临行时，同修阿姨跟我说，就想好事。第三部分，面对多次非法提审，零口供。在被非法关押在异地看守所期间，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关系，是非法视频提审。我大声告诉提审的警察，你们说了不算，神说了算。他们继续逼问我认不认识同修，我一概回答不认识，其余全是零口供，不签笔录。他们气急败坏地说，把孩子整来，你就在里边待着吧。尽管我当时非常担心孩子，但绝不能做错事啊。我真是把心一横，把自己全都交给师父了。在当地看守所，国宝警察第一次非法视频提审我，企图让我认罚认罪。我郑重地说，我没罪，我没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，你们迫害我。他们说，谁迫害你了？我大声说，共产党。他们立刻不吱声了。非法提审结束了，在看守所旁听的警察在走廊大声地说，这才是坚定的大法弟子。但是邪恶不死心，一次一次利用国宝警察非法视频提审我，大概有8-9次。他们利用与我同时被绑架的家人同修动摇我，说他不练了，说他让我也不练了。我高声说，人各有志，那是他的选择。我正告他们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们威胁我说，共产党就迫害你了，你死在里边就是一堆蛋白质。你今天说的话，将决定你会被判1年、5年、10年。我十分坚定地说，人说了不算，人说了不算，人说了不算。我说，送我回去。警察说，你不说，别人也会说。我心想，谁爱说谁说，反正我是不说。最后一次非法提审是在过年前，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卷，国宝警察被邪恶指使继续调查。我就是不配合，不认罪，不认罚。说我干过什么，我一律不语，或回答，我不想回答。最后他们气得跳脚，还整不了你了。到最后，他们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几乎求我说，你长期做资料，我们也不说了，你就说点啥吧。我说，珍惜生命，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回家，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回家。警察说，你说啥？我说，无条件释放我回家。最后他们笑着说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我也笑着说，祝你们新年快乐。第四部分，在不断的被罚中修去执着。在当地看守所，我和5-6位被绑架的同修在一个监室，环境宽松， 监室里几乎一半是大法弟子，其他犯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都三退了，大家都相处得很好，警察也不怎么为难我们，我们大家天天集体学法。我们每天下午从5点开始背会背的法，我会背的多一些，就教给大家背，主要是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里的诗词，还有论语，主意识要强，选自转法轮、经济要旨、真修等，通修都认真的背，慢慢的就都会背了。到整点我们就发正念，电视一直从早放到晚，我不被电视干扰，几乎是不看电视。除了做好监视里的轮流值日外，我就是背法、发正念、练静功。我向内找，取人心，我有太多的人心，妒忌心、怨恨心、求名的心、争斗心、色欲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怕被判刑的心、怕被判重刑的心，一大堆人心啊，我就长时间清除这些不好的心。一位同修交流说，他是求师父帮助他把那些人心拿掉的，一念中想，那不是我，是邪恶因素，我不要他，让他死，让他灭，求师尊帮弟子拿下去。有几次我被色魔干扰，我就加强清除色欲之心。一次做梦感到一只手伸过来，我立刻说解体色魔，瞬间邪恶不见了。我在家里容易发脾气，明知是魔性但控制不了，在看守所里有时闹心，我就清除这个魔性，直到把那个物质去掉。7个多月我一次也没发脾气，同修对我发脾气，我不仅不介意，还向内找。我对孩子的情也越来越淡，师父的法早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人各有命，师父也在梦里点化我，孩子状态很好，被绑架家人状态也很好，把心放下。在不断的背法中，大家都正念越来越强，我们坚决不承认迫害，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，不归任何生命管。在被绑架的同修中，就有我曾经最看不上的，有我最妒忌的，后来这些肮脏的心全去掉了，我们一起背法，一起向内找，一起正念正行，同修之间是神圣的法缘圣缘，我们应该互相珍惜，互相扶持，共同精进，共同完成师父交给的救人使命，共同回归天国家园。第5部分，正念走出看守所。看到同修都会见律师，我也想请律师，我从开始就认为应该请律师，我想常人犯法都能请律师，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为什么不能请律师？当时我只想请律师是犯迫害，没有更多的想到救度公检法人员。已经请了律师的同修无私的要借钱给我请律师，并添了单子要见他的律师，但律师却迟迟不来。慢慢的，我把指望律师的心放下了。大约4个月后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看守所外边的树全绿了，地里一垄又一垄的喇叭花全开了，并且是我最喜欢的紫色。我在梦里还纳闷，冬天树怎么会绿了呢？早晨我跟身边的同修说了，同修也没明白是啥意思。到了下午4点多钟，突然一个警察喊我的名字，某某，你快开庭了，你家孩子要给你辩护。我一摆手说，不用，我自己辩护。他递给我3份委托书让我签字，照样抄写。我一看，那上面也不是我孩子的名字啊，是人权律师某某某，以朋友的身份为我辩护。同修说，看外边的同修做得多好。我也很感谢同修，也明白了梦里的绿树和喇叭花的寓意，绿色是希望，喇叭花是信息啊。我一直有被外边同修和家人抛弃了的不好感觉，现在终于有了外边的信息，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。别的同修的起诉书都下来了，我的还没有，我就想是师父给我修出来的时间。我有时人心起来了，问同修说，啥时能回家呀？同修说，修好了就回家了。同修的律师来会见，说要给同修办理取保候审，可是我的律师是以朋友的身份， 我想他一定有什么原因不能会见我。同修鼓励我填见他的电话单，我填上单子给了警察。第三天中午我没睡觉，发了一中午正念，我坚决不承认取保候审，要无条件释放回家。下午全间的人正在走步，警察突然在监室外喊某某某收拾东西释放了。大家都以为在开玩笑，有人又确认了一下，警察又重复了一遍。这时一位同修立刻把他身上的外衣脱给我，一位同修告诉我他的钱在哪儿，一位同修告诉和他家联系，离得远的同修来不及过来了。我把口罩里写有同修家人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。我高声地对全间的人说，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走出监室又对警察说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。每次被非法提审，我都会善意地告诉带我出去的警察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。他们很多人也很善良，有的静静地听着，有的人会说他很了解我们。在值班处交代了一下姓名，我就径直走向看守所大门。初春下午的阳光暖暖的，在看守所大门外，两个身着便装的女警官对我说，不予起诉，无条件释放。给了我一份不予起诉的复印件，给了我一个小纸单，是证明释放我的回执。我仔细看了看，他们赶紧说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一份回执。我就签上了名字。其中一个人态度温和地问我，出去还练不练了？我平静地说，我不想回答。他说，那明白了。因为太突然，看守所临时通知家属来接我，我就在门卫室等着家人来接。大约半小时后，家人来接我回家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海内外同修和维权律师及家属的营救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